就是六章初七，要读到四十九章。现在我们请姊妹读。
第四十六章，耶和华论列国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到关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这军队安营在伯拉河边的加基米斯，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耶雅敬第四年所打败的。你们要预备大小盾牌，往前上阵，你们套上车，骑上马，指挥战力，磨枪灌掌。我为何看见他们惊惶转身退后呢？他们的勇士打败了，急忙逃跑，并不回头，金色四围都有。这是耶和华说的。不要容快跑的逃避，不要容勇士逃脱。他们在北方伯拉河边判别扑倒，像尼罗河涨发，像江河之水翻腾的是谁呢？埃及像尼罗河涨发，像江河的水翻腾。他说，我要涨发遮盖遍地，我要毁灭城邑和其中的居民。马匹上去吧，车辆急行吧。勇士就是手拿盾牌的古实人和活人，并拉弓的路德族，都出去吧。那日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要向敌人报仇，刀剑必吞吃得饱，饮血饮足。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北方伯拉河边有献祭的事，埃及的民啊，可以上基列去乳香去。你虽多服良药，总是突然不得治好。列国听见你的羞辱，遍地满了你的哀声。勇士与勇士彼此相碰，一起跌倒。耶和华对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论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来攻击埃及地，你们要传扬在埃及，宣告在密夺，报告在挪河，打比喻说要站起出队，自作准备，因为刀剑在你四围施行吞灭的事。你的壮士为何被冲去呢？他们站立不住，因为耶和华驱逐他们，使多人判别，他们也彼此相撞，说起来吧，我们再往本民本地去，好躲避倾压的刀剑。他们在那里喊叫说，埃及王法老不过是个声音，他已错过锁定的时候了。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尼布甲尼撒来的事态必像他伯在众山之中，像迦密在海边一样。住在埃及的民啊，要预备掳去时所用的物件，因为挪伯必成为荒场，且被烧毁，无人居住。埃及是肥美的母牛犊，但出于北方的毁灭来到了，来到了。其中的贵勇好像眷女的肥牛犊，他们转身退后，一起逃跑，站立不住，因为他们遭难的日子追讨的时候已经临到。其中的声音好像蛇形一样，敌人要成队而来，如砍伐树木的手拿斧子攻击他。耶和华说，埃及的树林虽然不能巡查，敌人却要砍伐，因他们多于蝗虫，不可生数。埃及的民必然蒙羞，必交在北方人的手中。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刑罚挪的亚门和法老，并埃及与埃及的神以及君王，也必刑罚法老和倚靠他的人。我要将他们交付寻索其命之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与他臣仆的手，以后埃及必再有人居住，与从前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惶，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
经上次读完了第四十五章，那么今天读四十六章。四十六章开始就是耶利米对列国的预言，神就把对列国的预言告诉耶利米。那么在四十五章，就是上次我们读的，一直到四十五章，就是说到当时对犹大的预言，对犹大的预言。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第一章的时候，啊，那么我请翻过来，我们看看耶利米书，我们读读第一章第九节、第四节。你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来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施行拔除、撤回、毁坏、取服，又要建立宰止。所以耶利米这个先知是列国列邦的先知，就不只是对犹大国、列国的先知。因为最后犹大国被巴比伦王灭亡以后，神的审判就要临到其他的国家，哦，其他的国家。所以今天我们就看见神就借着耶利米，今天我们读第四十六章，就是对埃及的审判，啊，对埃及的审判。第二节，关于问到关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这一段就是讲到法老的军队了。啊，尼哥是他这个王，法老就是王的意思，埃及的王叫法老。这个军队安营在白拉河边的加基米斯。加基米斯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我们有地图，我们可以把地图拿来看看。啊，我这个地图啊，就是第四页啊，挪威地图的第四页，这个横的，它的题目叫叙利亚与亚述巴比伦，叙利亚亚述巴比伦与埃及地图。啊，你看这一个绿颜色的这一块地。啊，绿颜色这块地，这块地里面有一条河，叫伯拉大河，都看见了。伯拉大河一直往北方去，你看到那里有个哈兰的下面这个加基米斯，看到没有？对，第四页，第四页。看到没有？啊，就是绿颜色的那个地方，啊，绿颜色跟那个，啊，就是叙利亚和亚述两个交界的北方，绿颜色的叫亚述嘛。另外就是亚南，就是叙利亚这一边，就叫亚南。交界的地方有个加基米斯，看到没有？加基米斯呢，就是在伯拉大河的旁边，所以你看伯拉大河一直伸上去，伯拉大河就叫约法拉底河，伸上去。啊，那里还有加基米斯那里，你看还有一点点点点点，啊，一条河流还在那里，就是伯拉大河。啊，那么法老在哪里呢？法老啊是埃及，你看是在最西南边，看到没有？那是埃及。他的军队啊，从埃及一直跑到哪里去了？一直跑到加基米斯去了。啊，加基米斯去，跑得很远了，但是埃及很厉害的。很厉害，很有力量的，所以他就把他的军队就住在加基米斯。好，那么这一段就告诉我们，第二节，这个军队是在约雅敬第四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就把这个军队打败了。啊，约雅敬第四年把这个军队打败了。这个军队啊，原来是很厉害的。啊， 原来他是去打亚述，打亚述国。你看他的国家是在西南方，他的军队就已经到了那里去了，到北方去了啊。所以当时埃及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那么以色列和犹大国常常去求他的帮助啊，不靠神，去靠人，靠埃及。那么我们读圣经呢，我们都知道埃及这个国家是代表世界，代表世界。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就是预表神的拯救，把以色列人拯救出离开出离这个世界，就好像把我们基督徒从这个世界里头拯救出来，拯救出来。所以它是预表世界的意思，世界就包括这世界上的一切的风俗，一切的习惯。那么上一次你看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第44章的时候，在这里啊，我们就看见他们要把所有的这些人，以色列人，剩下这个犹大人要带到哪里去呢？要带到埃及去。第24节，耶利米又对众民和众妇女说：“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应当听耶和华的话。关键是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和你们的妻都口中所手里做，说我们定要赏还所许的愿，向天后烧香交奠祭。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赏还吧。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大名起誓。”在埃及全地，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人的口称不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向他们留意将祸不降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以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好，那么我们在读42章的时候，13节。你们说我们不住在这地，以致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说我们不住这地，却要进入埃及地，在那里看不见征战，听不见脚声，也不至于无时饥饿，我们必住在那里。你们所剩下的犹大人呢，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万民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有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地必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要紧紧地跟随你们，濒临逼死的他。甚至借着耶利米警告他们，圣者应该不能到埃及去。好，那么所以我们今天看见神的话就对耶利米讲了，就是埃及要受审判。他们以为埃及没有刀剑，其实去了正好刀剑要去啊，刀剑要去。我想我们记得我们在读43章的时候啊，还有这样的话。在43章，第5节开始，加利亚的儿子约哈拿和一些军长却将所剩下的犹大人，就是从被赶到哥国回来，在犹大地聚集的男人、妇女、孩童和众公主，并副议长尼布撒拉旦所留在沙番的子孙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的众人与先知耶利米，以及尼利亚的儿子巴鲁，都带入埃及地，到了大本营。你看，这个约哈兰把这些人都带去了，耶利米也带去了。啊，所以你看，这八节在大本营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就是已经到了埃及了，这就对耶利米说话了。他说什么？你在犹大人眼前要用手拿这块大石头，藏在砌砖的灰泥中。就在达比尼发来的宫门那里，对他们说：万民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照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这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他必将光华的宝藏支打在其上。这就说明这个尼布甲尼撒要来，巴比伦人要来，而且要到埃及对着他的王宫要安营啊，这个说得很清楚了啊，圣经。所以今天呢，就是46章。 这里说有一个军队是在约雅敬第四年所打败的巴拿的军队，是打败的这个军队。耶和华就说第三节的话了，你们要预备大小盾牌万千上阵。这个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法老的军队，你们就准备上阵吧，底下就是要他们去打。第五节就是说他们打败了，啊，这个军队打败了，打败在什么地方呢？第六节就说他们在北方白来大火边判给葡萄，你看就是判给葡萄，以色列的军队倒了。第七节，像耶路撒冷发，像加沃之水翻腾的是谁呢？就是埃及像耶路撒冷发。这个意思就是说，水翻起来了，遍地铺满了遍地，啊，就是他们倒在那里，啊，倒在遍地上。第九节，马匹上去，车辆骑行，就是这些人啊，也是属于埃及这一边的。下面就讲到古斯人、弗人，弗人就是尼底亚人、比拉格的路德族，这些人是在什么地方呢？这些人啊，就是在埃及啊，埃及。我想我们可以看一个地图。看一个第六图，第六图叫使徒行传的地图啊，第六图使徒行传的地图，你看这里不是有埃及，看到没有？使徒行传就地中海的南边是埃及，看到没有？埃及，你看埃及的旁边叫尼比亚，看到没有？啊，现在当然我们的使徒行传是两个国家了，这个尼比亚在原来它是属于埃及统治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弗人就是尼比亚人啊，它就是埃及的。那么路德族也是属于埃及的，古斯人也是属于埃及统治的。那下面呢就是南非洲啊，古斯这个就是黑的意思啊，皮肤是黑的意思啊。我们在刘英女士说古斯人岂能改变皮肤吗？就是说的这个古斯人，他们就是南非，但是这个古斯就路的这个地图上看不见啊，我们就知道这都是属于埃及的，就在这些民族都起来去打仗。第十节，第十节，那日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又向敌人报仇，刀剑比吞吃得饱，饮血饮足，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北方伯拉河边有献祭的事情。献祭就是人被杀啊，献祭就是人被杀。埃及的民啊，可以上基列去，要去基列去乳香去。乳香是基列产的一种乳香，乳香是一种药啊，一种药，能够治病的药。那么基列在哪里呢？基列就是在以色列的北方啊，还叫东北方。这个东方的犹大河，那么我们看一个地图叫做迦南地图，如果你们要看第二个地图就叫迦南地图。迦南地图啊，你看这个上面有一条河啊，这个叫做犹大河，犹大河的上面有一个湖，基列湖，基尼列湖，就是加利利海。那么这个加利利海下来啊，你看这个约旦河的东边呢，有三个颜色的地，上面是红色，中间是黄色，对不对？黄色这个地上面就给你写了基列，看到没有啊？基列两个字，好，看到没有？基列两个字， 因为这里有吧，应该有七零，这个位置七零，嘉德是不是？啊，就是嘉德这个地方，你们看有嘉德这个地方就是七零，啊，看见没有？一句你看见了啊？这个地点那个名字叫七零，这里就产乳香。啊，因为他们的埃及人就喊他们到这里去，在乳香回来治他们的病，因为啊，他们都打伤了，受了伤了，啊，乳香来治病。所以上面说，你虽多服良药，总是突然不得治好。六个听见你的羞辱，遍地满了你的哀声，人世与人世彼此相碰，一起跌倒，这是埃及啊，就是意思和打败了。四三九，耶和华就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弄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来攻击埃及地。好，这里就要在埃及传扬，宣告在米朵，报告在马弗塔比尼。那么这些啊，在地图上我们都能够看见这些地方。啊，我们要看这个是第四图，第四个图，就是叙利亚。亚述巴比伦与埃及地图，你看到下面就是埃及，看到没有？埃及那里啊，你看见达比尼，看到没有？在北方有达比尼，达比尼往下面一点就是米朵，看到没有？米朵，就是米朵，就是红海的头上米朵，米朵平行过来就是老虎。好，这里这三个城市都有了，啊，这都是埃及的北方的城市。因为巴比伦王要去打他们的时候，巴比伦王是从北方下来打他们，所以首先就是到他的北方，这些城市都在北方，啊。十五节就是这个打他们打败了，勇士都被冲去了，啊，因为耶和华驱使他们。十六节也是说，他们彼此创造叛敌。说起来吧，我们再往本民本地去，好躲避欺压者的刀剑，他们躲了。他们在那里喊叫说：“埃及王法老不过是个声音。”啊，这个说可以翻译成已经败亡了，啊，因为打败了埃及王。他已错过所定的时候了，就是他的强盛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强盛的时候已经完了。十八节，君王就是指的神耶和华来讲，因为万民之耶和华的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尼布甲尼撒来的试探，你像他婆在众山之中，像尼迦在海边一样。加尼是一座山，是在地中海旁边的一座山，所以从山来看它是比较高的，加尼山是比较高的，加尼山是在海边，他的山是在以色列的北方，啊，以色列北方。那么这一个山，这两个山都是山里面，他的山是山里面是比较高的一个山，加尼山是在海边的一座山，所以跟海比起来也是很高的，就是他来的派头啊，就像这个高的山这么做个派头，也就是说，哎，十九节，住在埃及的民啊，要预备掳去时所用的物件，因为罗浮要成为荒场，要烧毁，没有人居住。埃及是肥美的母牛犊，但出于北方的毁灭来到的，就是巴比伦王来到的。你是母牛犊，就是只能给他吞吃了。二十一节，其中的雇佣好像缺了个肥牛犊，他们转身退后，一起逃跑。这个肥牛犊是没有抵抗能力，只能被吞吃了。啊，他们只能转身就逃跑了。家里都住了。 基督的声音好像蛇形一样，就是声音像蛇走的时候的发的声音。那么蛇形的声音啊，就不是一个大的声音，躲藏的声音。所以你看蛇在草里面的声音啊，不是很大的声音啊，他们要躲藏啊。敌人倒是要成队而来，如砍伐树木的手拿斧子攻击他。耶和华说，埃及的树林虽然不能巡查，敌人却要砍伐，就是穿不过，太密了啊。那么敌人再多再密，他们也要把它砍伐，因为他们多于蝗虫，不可胜数。巴比伦人多于蝗虫，埃及的民必然不休，必交在北方人的手中。北方人就是指的巴比伦啊，这是北方。二十五节，这个时候神要审判刑罚拉底亚门。拉底亚门这个就是埃及尊大之神啊，啊，埃及亚门，挪应该读挪的亚门。这个挪的亚门呢，实际上在圣经里啊，也叫他做挪亚门，就没有底字，挪亚门。这是他们神的名字。还有要刑罚法老，就是他们的国王，并埃及与埃及的神，还有其他的神啊，这个国家不止一个神。以及君王，还要刑罚法老和依靠他的人，我要将他们交付寻求性命的人手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他臣仆的手。好，这就是神的审判，要借着巴比伦王审判埃及。我们知道巴比伦王最后是把埃及统治了，以后呢又是波斯国，以后把巴比伦国打败了，波斯国又统治了埃及啊，包括以色列还不统治了。以后埃及必再有人居住，比从前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没有把它灭尽，没有把它变成废墟，变成荒场，仍然有还有人去做啊，因为他要成为这个巴比伦王国下面的一个神啊，他成为这么一个，所以还有人去做。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这是神对以色列人讲的，就是巴比伦王来打埃及的时候，要他们不要惧怕。但是对于以色列人，神就要说讲，神不会把以色列国灭尽，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啊，他们和埃及人跑到埃及去躲避，谁让他们不去，他们要去。所以在这里神就说，万不能不罚你，要重新的惩治你，不要他们不要害怕啊，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不敬，神还要管教他们，还要管教他们。我想这里就说到埃及，埃及刚刚我们讲了，埃及在圣书里的意义就是代表世界啊，就代表世界。圣经里啊有很多的预言，它是彼此来补充的啊，比方我们可以读一出圣经，我们读的启示录，我想我们读先读第六章， 第六章啊，这里也告诉我们有七个印。第六章啊，有七个印，这七个印啊，是第一个一个印是连接起来的啊，揭开七个印，一个一个揭开的。那么七个印一完，就到第八章第一节，就是揭开第七印以后，就有七个号啊，就要吹七个号。七个号也是一个号一个号那里吹起来的。那么七号一个一个的吹，那么我们又读到这个第九章第十三节，就是第六位开始吹号啊，第六位开始吹号。第六位开始吹号，这里就有很严重的事情发生，那就是说有一个哈米基督正在战争，所以你看十六绝就马兵都有两万万啊，两亿人啊，骑马的过来打仗。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来打谁呢？就是打以色列啊，就是主耶稣来以前他们来打以色列。所以你看看现在以色列的情况又在变了啊，现在这些都在神的手里啊，现在鹰派又出来了，对不对？那么今后怎么变都在神的手里，所以不是一下就平静了，你要中东成为一个焦点。过去我们一直不觉得中东好重要，你看现在就在中东，一切问题在中东，主耶稣来的时候一切问题集中在中东，而且要集中在地中海的周围。你们要看见这个变化在中东和地中海的周围，这圣经里在有预言。所以我们今天说到这里啊，我们就是要读到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呢，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八节或者我们读到第十三节，三节读到十三节，请我们姊妹读读好吧。
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三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地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名义叫索多玛，又叫埃及，这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从各营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赠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这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1/10，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
我们的重点不是来说这两个穿着毛衣传道的人是谁啊，现在我们主要是说他们倒在一个街上，这个街叫索多玛，又叫埃及。那么前面告诉我们第六节，就是他们用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的。那么因为叫埃及，实际上就是代表世界啊，埃及就是代表世界，就是他们所定十字架的地方，就是这个世界啊，世界。为什么又叫索多玛呢？索多玛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 所罗马就是代表那个时代的世界，埃及就是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时代，那个时候埃及就叫做世界。世界的时候，世界就是说这些东西在当时是很时髦的，是代表一个世界的潮流，世界的风俗。你看我们像现在什么衣服的潮流一样的，是一个马上又是什么衣服服饰服装的表演啊，就是代表潮流，那个就是世界的潮流。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也有它是潮流，也有它的潮流，这个我们都能够看得出来。但是我们基督徒就说我们不能跟着潮流走，不能跟着潮流走，这是世界，世界。所以我最近有一个姊妹给我讲，我就听见，我也听见，我里面也有这个感觉，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啊，13岁或者14、15岁开始，就受了很大的影响。什么影响？哪门的影响？10几岁就是为了钱，就在知道钱了，钱有很大的因素，所以买就要买这个时装，一定要穿衣服要穿时装，买多鞋要是这样。大家都是要讲手里有多少钱。有一个青年，我给他传福音，他说：“你如果手里有神的话，那我马上祷告，他就丢10万块钱在我的面前，就是钱了、啊。”这个小孩子大概是18岁，啊，在广州，我就是这个。你看，钱，很多人不读书了，钱，国内一样，向前看，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特别是基督徒的后代，我就听说小孩有一个小孩就在初中二就输了，到社会上去，这个就是马门那样害很多的人啊。所以每年暑假我们都要在青少年中，我今年又要做，要做这个，要把他们集中起来啊，不许他们到社会上去。我想这个很重要，现在我看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这是世界的影响啊。在当时的埃及就是对以色列人的影响啊，他们就觉得埃及这个国家，文明古国啊，我们就是有到埃及去看了一下，就开了文明古国的确是成功的啊，它有它的特点，它代表世界的潮流，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到的东西啊。我想这个世界就是一定要审判的，如果我们要进到世界里头去，我们就看看这个审判一定在哪里，这个手在哪里，我们不能够和世界同流合污，把自己分别出来啊。我想这里呢就是说到46章，现在我们要请这边读47章。
第47章，法老公及加萨之先有耶和华论非利士人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如此说，有水从北方发起，成为仗义的河，要仗过片地和其中所有的，并城和其中所住的，人必呼喊，境内的居民都必哀嚎，听见敌人撞马蹄跳的响声和战车扬人车轮轰轰，为父的手阵发软，不回头看顾儿女，因为这次征道要毁灭一切非利士人，剪除帮助托罗西顿所剩下的人。原来耶和华必毁灭非利士人，就是加斐托海岛余剩的人，加萨成了光秃，平原中所剩的雅什基人归于无有。你用刀化身要到几时呢？耶和华的刀剑哪，你到几时才止息呢？你要入鞘安静不动。耶和华既吩咐你攻击雅什基人和海边之地，他已经派定你，焉能止息呢？
谢谢。那么这里啊是讲到加沙，我想我们现在要看这个地图上啊，有几个城市，这里有5个城市是属于非利士的城市。我们看这个迦南地图啊，第7页第2页，第二页啊，你看这个地图的第2页，就是靠近迦南的下面有一个黄颜色的啊，黄色的海边，你看见亚什图看见了没有？亚什基人看见没有？底下就是亚什基人，亚什基人完了就是加特、加萨，看见没有？啊，这3个城市就是非利比人的城市，看见了吧？啊， 啊，那个是的，真是。你看看他们写的非利士地嘛，看见没有？好，你再往北方看，还有一个地方叫以格人，看到没有？也是他的城市。看到了吧？好，那么这里啊，我们就看见这个是在迦南地，迦南地呢，就是在这个以色列人的以色列地的西面，非利士人就一直占据这个地。那么非利士人城市从哪里出来的呢？那几个城市都是非利士人的城市，它是从哪里出来的？那么我们读一些圣经，就是创世纪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我们先读第六节。创世纪第十章，我们先读第六节。韩的儿子是古斯、莫西和迦南啊。韩我们知道这是受咒诅的，因为有迦南嘛，看到没有？所以韩的儿子有一个叫古斯，刚刚我们讲过黑的意思，黑人的意思，他就是非洲了，在这个地方。第二个叫莫西，也是韩的后裔。那么我们再读十三节，莫西的后代是谁呢？就是路比人、亚拉米人、利哈比人、拿布土西人、俄斯木西人、加斯木西人、加菲托人。从加菲托出来的有菲利斯人，看到没有？菲利斯人实际上就是韩的后裔，韩的后裔。这是韩的后裔啊。那么今天呢，这个四十七章啊，就是说第一节，法老攻击加沙之先，加沙就是我们刚才看见这个加沙，刚才地图上，也就是现在在以色列与加沙地区，就是巴勒斯坦的这个首领就住在那里，啊，巴勒斯坦的这个首领啊，就住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多事的地方，是他们的一个成为一个自治区，以色列人就把它封锁起来。就是加沙地带，也就是西边啊。这一次我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是离它有大概100多公里吧，比较远。就是我们是看着那个牌子走到，就是到加沙去这条路，这是我们看见，我们没怎么过。好，那么今天的第一节就是问非利士人的话，留在先知耶利米。就是说，幽水第二节，幽水从北方发起，成为长日河。要掌过片地和其中所有的，与城和其中所住的，这个意思北方，那就是说巴比伦啊，从他们那里来，好像火长起来来淹没他们。第三节就是听到有打仗的声音。第四节就是到了那个日子要毁灭一切非利士人。所以现在的非利士人看好像没有纯种的非利士人啊，他们都是已经杂交了啊，可能变成了阿拉法特这些人了，好不好？就是啊，就是这一类的他们的祖先了啊，已经变了。第四节，要解除帮助推洛西顿所剩下的人，就是原来非利士人是帮助推洛西顿。他们去帮助的，现在要把这个事情剪出来。这是加菲托海岛余生的人，加菲托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麦西的后代啊，就是加菲托人从他们出来的那个地方。加菲托是一个海岛，他们从住在那里，从那里出来的一支就是非利士人。所以第五节，加沙要成为光火，平原中所剩的亚述居民的归无有。刚刚我们也看到地图有亚述居民，你用刀化身有点几十了，化身的意思就是死亡的人，死了人才有化身啊，是外方的风水啊，这叫几十了。一 耶和华的刀剑，你到祭司才仔细了，就是神的刀剑还没有仔细。耶和华就吩咐你攻击亚述基人和海边之地，他已经派给你，要能仔细了就不能仔细了，就要把非利士灭掉。这是第二个，非利士人是代表伸手咒诅的含的后代，伸手咒诅的含的后代。埃及是代表世界啊，这是两个意义。所以啊，我们不能一个是对于埃及来讲，我们不能这个埃及的潮流者。我在圣经里听说，我们有一些基督徒前几年圣经大搞股票的时候，都去买股票，借钱买股票，结果神一个都没有收服，我都输光了，全部输光了。这是潮流啊，潮流一来，那时候国内才开始有股票嘛，都去买啊。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读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八章，论摩押。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尼波有祸了，因变为荒场，基列亭蒙羞被攻取，以斯家蒙羞被毁坏，摩押不再被称赞。有人在西十本设计谋害他，说：来吧，我们将他解除，不再成国。马德勒纳，你也必默默无声，刀剑必追赶你。从河罗面有喊荒凉大毁灭的哀声，摩押毁灭了，他的孩童发哀声，使人听见。人上鲁西波随走随哭，因为在河罗面的下坡听见毁。必来到各城，并无一城得免。山谷必至落败，平原必被毁坏，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要将翅膀给挪压，使他可以飞去，他的城邑必至荒凉，无人居住。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如酒在渣子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他的野味尚存，香气未变。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将他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的坛子。摩押必因基抹蒙羞，像以色列家从前倚靠伯特利的神羞愧一样。你们怎么说？我们是勇士，是有勇力打仗的呢？摩押变为荒场，敌人上去进了他的城邑，他所特选的少年人下去遭了杀戮。这是君王名为耶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摩押的灾殃临近，他的苦难速速来到，凡在他四围的和认识他名的，你们都要为他悲伤，说：那结实的杖和那美好的棍何竟折断的呢？住在底本的民啊，要从你荣耀的位置上下来，坐受干戈，因毁灭摩押的上来攻击你，毁坏你的宝藏。住亚罗尔的啊，要站在道旁观看，问逃避的男人和逃脱的女人说：是什么事呢？摩押因毁坏蒙羞，你们要哀嚎呼喊，要在假面旁报告说：摩押变为荒场，直拔临到平原之地的河伦、雅达、尼法亚、底本、尼波、伯低比拉泰因、基列亭、伯加莫、伯米恩、加略、波斯拉和摩押地远近所有的城邑。摩押的脚砍断了，摩押的膀被折断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使摩押沉醉，因他向耶和华夸大，他要在自己所土之中打滚，又要被人嗤笑。摩押啊，你不曾嗤笑以色列吗？他岂是在贼中爬出来的呢？你每逢提到他便摇头。摩押的居民啊，要离开城邑，住在山崖里，像鸽子在深渊口上搭窝。 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耶和华说，我知道他的愤怒是虚空的，他夸大的话一无所成。因此我要为摩押哀嚎，为摩押全地呼喊，人必为吉尔哈列士人叹息。基比马的葡萄树啊，我为你哀哭，甚于亚谢人哀哭。你的枝子蔓延过海，直长到亚谢海。那行毁灭的已经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和你所摘的葡萄，贼城和摩押地的欢喜快乐都被夺去。我使酒榨的酒绝流，无人踹酒欢呼，那欢呼却变为仇敌的呐喊。希实本人发的哀声达到以利亚里，直达到雅杂，从索尔达到河罗面，直到伊基拉施利施雅，因为明灵的水必然干渴。耶和华说，我必在摩押地使那在丘坛献祭的和那向他的神烧香的都断绝了。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箫，我心肠为吉尔哈列舍人也是如此。因摩押人所得的财物都灭没了，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剪短，手有大伤，腰束麻布，在摩押的各房顶上和街市上处处有人爱哭。因我打碎摩押，好像打碎无人喜悦的器皿，这是耶和华说的。摩押何等毁坏，何等哀嚎，何等羞愧转悲，这样摩押必令四围的人吃下惊骇。耶和华如此说，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摩押，加略被攻取，保障也被占据。到那日，摩押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摩押必被毁灭，不再成国，因他向耶和华夸大。耶和华说，摩押的居民啊，恐惧、献哭、软弱都临近你，躲避恐惧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我必使追逃之年临到摩押，必是耶和华说的。躲避的人无力站在希实本的以下，因为有火从希实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红的城，烧尽摩押的脚和昏染人的头顶。摩押啊，你有祸了，主基摩的名灭亡了，因你的众子都被掳去，你的众女也被掳去。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
好，谢谢。第48章，这是对于摩押的审判，这是一个预言。那么我想这里啊，有一些名词，比方第一节，嫩摩押，那么这句话以色列的神是说，尼波有祸了，你变为荒场，基列亭无休被攻取，以斯加无休被毁坏。那么这些啊，都是地名，地名，就是摩押的地。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个地图啊，就是我这个上面是第三图，就是犹大与以色列的地图。那么犹大与以色列的地图，你们看见这里下面有一个亚拉巴海，看见没有？就是中间呢有约旦河的下面有个亚拉巴海，亚拉巴海的东面就是摩押的地，那是摩押的地。如果我们从上面看起啊，我这个图上面还有点红色的地方，因为以色列国啊占据了这个地方，红色的地方。你看到最高叫亚谢，看见没有？亚谢下来就叫西斯本，西斯本下来就叫尼波山，看到没有？就是尼波。实际上这里是一个很高的山，叫尼波山。摩押就是在尼波的山下立一个国，看见了尼波了啊？尼波下来就是米底巴，看到没有？米底巴下来就基列亭，基列亭下来就底本。底本看到没有？好，再下来就是亚罗尔，看到没有？好，亚罗尔下面再往下面走， 就是杰尔哈列瑟，看到没有？杰尔哈列瑟，看到吗？好了，看到没有？这几个城啊，就是比较大的城，就是摩亚的城，就从上到从北到南，我们都把它看了啊。上面是亚谢，就是这个亚拉巴海的东面。亚谢，亚谢过了西斯本，你看到啊？西斯本过了就是尼波山、尼底巴、基列琴、底本、亚罗尔。亚罗尔下面是杰尔哈里斯。好，那么我们看到，我们回过头来就读这里了。那么你看，尼波有货了，因为变为荒产。尼波就是这个尼波山的下面，这个乐区就是尼波，所以这个国家是在尼波山的下面，摩亚这个国，啊，它要变成荒产。基列亭要被攻取，以斯加蒙羞，以斯加我们这上面看不见的啊，因为有的是当时有这个城，有考古啊，没有把它考出来。这个地方会不会地质的毁灭啊，或者怎么样？战争毁灭啊，说没有，在当时是有的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区域是属于摩亚的。第二节，摩亚不再被称赞，有人在西斯本设计谋害他。西斯本我们已经看见了啊，要将它剪除，不再成果。现在已经没有摩亚国了。那么摩亚的这个区域，我们看，现在我们看的这个区域啊，是摩亚，看到没有？摩亚再往下面就是亚门，你看到没有？啊，亚门，看到吧？好，亚门再往下，这个亚门的北面，中间是摩亚，再往下面走就是以东，看到没有？下面就是以东，啊，好，以东就是西尔山了、啊，以东啊，这三个国家就在哪里？那么这个区域现在是什么人住在那里呢？就是约旦和我们这一次去的一个王国啊，哎，这个现在就是约旦，就是以色列接近的嘛，我们去一个约旦国。好的，再远一点呢，就是我们这次去的第一站，我们到以色列到这个约旦上去的第一站，这一个叫做进入一个这是一个王国，叫什么王国啊？
迪拜，
哎，就迪拜，迪拜是他的城市啊，一个城市啊，它就是一个王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啊，就是这一批人，就阿联酋住的这一批人就在这里啊，阿拉伯，好不好？阿拉伯这边区域就是这些人呐、啊，就在那里了、啊。这就是那些人呐、啊，就是他们的后代。所以摩亚没有国家化、啊，我亚门也没有国家了，以东现在也掺杂了。这就是他们的后代啊，就是杂交的后代了，就是阿拉伯人啊，现在都是在这个区域。好，马顿脸也是他的一个地方，你看是双，底下画的是双横线的双线，就是代表地名了。第三点，荷兰念也有地名。第四点就是摩亚毁灭了，孩童发哀声，使人听见。人上鲁西波随走随哭，那么这是鲁西波了，这是他一个山坡了，我想这是尼泊尼泊山的下面一个山坡，他们在那里逃避的时候啊，往山上跑了。河里面的下坡，因为在河里面的下坡听到毁灭的哀声，所以他们就要逃了，上坡去了。所以第六节就要他们奔逃，好像旷野的杜松，旷野的杜松就是单独住在那里的。旷野的杜松就没人去管他，啊。第七节，这是他依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逼被攻取。基摩和属他的祭司，基摩就是摩亚的神，摩亚拜的神是叫基摩，都要被掳去。那么这里就是说。神要把他们这个国家要毁灭了。第九节，要将翅膀给摩亚，使他可以飞去，他的城邑叫荒凉，不能居住。意思就是说让他逃避 好像有一个翅膀赐给他，使他能够逃开，但是这个国家是没有了。十九，满洲人耶和华行赐的必受咒诅，禁止刀剑不进血的必受咒诅，这个刀剑一定要杀人。那么懒惰跟耶和华的心事是什么事啊？就是杀人的事嘛，就是审判嘛。如果你不去审判，就要被受咒诅，所以这些刀剑一定要杀人的，就要审判的那他们。我想摩亚在这里是代表一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埃及我们说过了啊，现在我们请读读创世纪。我们读十九章，我们从第二十三节读到三十八节，好不好？请读读二十三节读到三十八节。
创世纪第十九章二十三节。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城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亲赴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寝室之中出来。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悯，就是现今亚扪人的始祖。
上次我们曾经说过，摩押给亚扪就是代表肉体啊，肉体，肉体的意思就是说凭自己的办法去做，不靠神啊。他们想到他妈妈已经变成一个岩柱了，世界上好像没有人了，就剩下他们了。好，他们就用办法，这个是姐姐想出来的办法，所以是摩亚的母亲想出来的办法啊。那么就是凭自己的肉体，所以今天我们读十一节，我们就看这个摩亚的确就是肉体。你看十一节，摩亚自幼年以来常想安宁，如久在搭载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到的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就是肉体嘛，这个肉体啊，我们这个没有肉体啊，原味也尚存，香气未变嘛。我们这个肉体还是过的，香气没有变嘛。我们做什么事情都靠我们自己啊，这就叫肉体了。好，所以这个肉体怎么办呢？十二节，真的是到了日子啊，我要把它倒酒地到那里去，怎么倒出来？倒空它的器皿，打碎它的坛子。针对付肉体的办法就是把它打碎，根本不能倒。我们是想我可以靠肉体，保罗是说他不靠肉体。保罗说，如果要靠肉体的话，他是必须要强，这个对比说出啊。因为我们在乎保罗啊，
啊，所以叫神就是对肉体要把它打碎。因为这个摩亚，他肉体就是从来没有被动过，没有从这个器皿到那个器皿，就是没有十字架的工作，就是没有十字架的工作。所以这个器皿到那个器皿，就是十字架在做了我们的身上，打碎我们的肉体。所以就是说，我不能靠我们的肉体，我们做什么事情都靠我们的肉体，靠我们的办法。所以身体要打碎，这个什么来打碎？十字架。我可以打到倒酒地往那里去，所以随时倒酒的啊，这里面的那个酒字就是倒的，倒到那里去，那么就是圣灵了啊，要在我们身上做工作，把这个器皿要倒空，而且要把它打碎。好，那么我们读一读这个新约的一卷圣经，一书叫做腓立比书。所说的后面，第三章第四节，你不说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节，读到第八节，啊，请我们姊妹读。
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节，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如何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
你看保罗说啊，他不靠肉体，他一点都不靠肉体啊。我们可以把万事都看成好的啊，我们可以把肉体看得不错，他是丢弃万事不靠粪土，是吧？所以我听人家讲啊，有的人啊得了几个博士学位，他说这是感谢神神祝福我，我得了几个博士学位了，就很骄傲了。所以有一个弟兄啊，两夫妻，他们的女儿和女婿在大陆是医生，大概30岁左右，到了香港来啊，啊，没有考起牌以前，他们都聚会就很少了。考起牌那一天，爸爸妈妈就来了，你看神怎么祝福我们啊？啊哈，我们都有牌了，现在怎么样？都是神的祝福。这样，我们不否定神的祝福，神的祝福如果我们用得好，是好的；用得不好，就会成为粪土了。所以在保罗来看，这个都叫粪土，啊，都叫粪土。啊，所以听到有人讲，你看啊，我的祖父就是牧师啊，啊，我的爸爸也是传道，你看到我现在我是三代的基督徒了。啊，我在中这个基督教里头怎么，对不对？我有个老师讲这个都叫粪土，因为他说他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主变以色列人，希伯来人生人生的希伯来人，他比任何人都强。就是保罗一直在那说，使徒里面人不可以成为使徒最小的，你不说是在圣徒里面还是最小的，这是都叫粪土，这是我们今天都看得见。所以凡是有凭着肉体夸口的，就没有意思，没有意思。所以属世的财富、属世的一切，我们都没有独立用它来夸口，没有用处，这个就叫肉体。所以如果要靠肉体，你是不是要把它打碎了？是要打碎，是要这个十字架来破碎。破碎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啊，原来你就是打我这个肉体，那我就不下来，这个我就不下来。好。第三点，摩亚毕竟基摩摩西，基摩是他的神啊，啊，就在以色列成为靠伯特利的神摩西一样，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勇士，是有勇力打仗的，实际上他们是靠肉体的，所以神就要摩亚变为荒场，啊，变为荒场。这是上个人得
要对撒母，这个就是君王，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么这个下面就告诉我们，不但在底本，十八节在底本，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十九节是讲亚罗尔，二十节是讲亚论，亚论也是我们刚刚有的亚论河啊，那里有一个河叫亚论河啊，那就是摩亚的地方，有一条河靠近约旦河的地方，看到没有？叫做亚论河。亚论河啊，就是我们这个红，这个有颜色的地图啊，正好是红色跟黄色交界的地方啊，就是亚论河啊，就是亚论这个地区，好、啊，都要是什么？那么第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这个就挤出来它的地方，很多地方，有的我们地图上有，有的没有。好，二十五节就讲摩亚的脚这段砍断了。脚这个脚是什么意思？就是羊和羊、牛和牛打架就是用脚啊，就是它的能力、它的力量，膀背也是指的它的力量，啊，它肉体的力量。靠肉体的这个力量，正要把它打碎。啊，摩亚就是代表肉体。二十六节，你们要是摩亚沉醉，因为他向耶和华夸大，什么意思？就是他是靠肉体啊，就不靠神啊。啊，他就看不起神啊，凭他的肉体、啊，所以他要在自己所处的自尊打滚，他都不知道，他以为他很干净。啊，事实上是很误会的，又要被人耻笑。第二十七节，他不但耻笑，他要不但对于神，他是最受夸的，他对以色列人他也看不起。你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就是摩亚人雇了一个先知，叫做巴兰，去咒诅他们，那就是他们啊，那就是他们，就是摩亚王啊，啊，出雇的。所以他每一提到以色列，他就摇头，什么意思？看不起他啊，他不如我，不是我呀，他是看不起的。所以这里告诉二十八节，就是他们要往山岳里去，到深渊上去打窝。为什么？真的审判要到了。所以二十九节就是摩亚是非常骄傲，这些狂傲。居心自大，啊，狂傲，居心自大，骄傲。所以神就让他夸大的话，三十节，一无所成。三十一节，我要为摩亚哀号，为摩亚全地呼喊，我们为吉尔他的圣人叹息。好，下面就是讲到西底玛的葡萄树，这个西底玛我们看不见。啊，一直就讲到被灭的人要来到，而且他夏天的果子所摘的葡萄都要被毁灭，他欢乐的声音都要被过去，他的酒窖里面不再有酒了。第三十四节也是说到他的地方希斯本，我们这里刚刚看见了希斯本住那个地方的人有哀声啊，一直找到亚扎，亚利找亚扎，就是传得很远，所以说我到荷兰院知道伊基拉是利是亚，因为明明的水比院干苦干耗，那个字可以做耗子。好，另外说我们在摩亚地是那个秋台先祭的婚，那像他的神烧香的都断绝了，因为这个不再成为一个国家，摩亚不再成为一个国家，啊，一切都断了，他的人民可以逃跑了。三十六节，我心为摩亚哀鸣如箫，我心肠为吉尔哈利舍人也是如此，你摩亚人所得的财物都灭落了。都用头上光秃，胡须剪短，手有划痕，腰束麻布，就是很哀苦嘛，悲哀的意思，啊，悲哀的意思。在摩亚的各房顶上和街市上，处处有人哀苦，因为我打碎摩亚。他 好像打碎无人喜悦的器皿，这是耶和华说的。好，那么摩亚何等毁坏，何等哀号，何等羞愧，转背这样摩亚顶令四围的人思想惊动。49，耶和华如此说，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摩亚。这是指的巴比伦王啊，因为这是从北方来的。下面这些城市城啊，实际上家里他的宝藏这些都要被攻取，他的勇士就如难产的妇人，难产的这个妇人一样。42，摩亚必毁坏，不再成果，所以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摩亚国了，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他向耶和华夸大，肉体他能向耶和华夸大，所以神要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做一个工作，这个肉体不能成成果，就是不许他在成果的意思啊，果的意思就是有权柄啊，掌权啊，不许我们的肉体在我们身上掌权，这是神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啊，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需要有光照，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需要有光照，我们要看得见。好，下面呢就是说到他审判他的一些情况。46，摩亚你要祸了，是基摩的民灭亡了，因你的众子被掳去，你的众女也被掳去。啊，属灵的意思就是肉体被神已经背负审判完了。47，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要是被掳的摩亚人归回。摩亚说审判的话到此为止。被掳的摩亚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经过神审判的摩亚人。摩亚如果带着肉体是要经过神审判的，这个肉体被审判以后，神还允许他们归回。没有被审判的，那就灭绝了。啊，灭绝了。我们这个人的肉体神用不用啊？神还要用啊，但是你必须是经过神对付的肉体，你就没有骄傲了，你就只有谦卑了，你还能为主说话，你还能服侍神服侍人，但是不是凭着你的肉体。我就知道有人这个人啊，是在教会里面他的服侍就是道，因为讲道的人啊要是喝水他就给他倒一杯水，但是他对于那个长老啊负责的第一最负责的人，一次他就给他倒两杯水，喝完了马上又倒一杯去，他那个站着翻译就是只有一杯，这个人就有两杯，那个讲道的为什么你每次要给我倒两杯啊？哎呀，还是你说做主的工嘛，对主说话嘛，好了。结果啊，他是这个人，他是经济上有所图啊，你这么懂？结果就在教会里面欺骗钱财，欺骗钱财，人家才知道这个事情，他是专注这个事情。倒水的意思就是说，他对这个讲道的人倒水，因为这个讲道的人是负责人嘛，他一倒的时候，这个负责人就批判他，批判他就教会批判他，一批判他的时候啊。那么这些弟兄姊妹就觉得他不错了，那么他就有威信了，那么就对这个借钱那个借钱，他这个拿钱出来那个拿钱出来，后来就发现这个事情啊，就是有人凭自己的肉体写在各个方面，就是我这里说就是侍奉里面也有肉体啊，是不是有肉体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肉体谁都要对付，如果不对付你怎么能够做一个侍奉神的人啊？没有办法，好吧。啊，我想这是第48章，我们现在进入第49章。
第49章，问亚门人，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没有儿子吗？没有后嗣吗？马勒堪为何得将得之地为业呢？属他的民为何住其中的城邑呢？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喊声，是攻击亚门人拉巴的喊声。拉巴要成为万堆，属他的乡村要被火焚烧。先前得以色列地为业的，此时以色列倒要得他们的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西十本啊，你要安好， 因为艾地被城荒场，拉巴的居民呐、要呼喊，以麻布束腰，要哭嚎，在篱笆中跑来跑去。因马勒堪和属他的祭司首领要一同被掳去。被盗的民呐、你们为何因有山谷，就是水流的山谷夸张呢？为何倚靠财宝说，谁能来到我们这里呢？主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使恐吓从四围的人中临到你们，你们必被赶出，个人一直前往，没有人收据逃离。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尼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底但的居民啊，要转身逃跑，住在深密处，因为我向以扫追讨的时候，必使灾殃临到他。摘葡萄的若来到他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盗贼若夜间而来，岂不毁坏直到够了呢？我却使以扫赤露，显出他的隐秘处，他不能自藏。他的后裔弟兄邻舍尽都灭绝，他也归于无有。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倚靠我。耶和华如此说，人不开喝那杯的一定要喝，你能尽忍刑罚吗？你必不能忍一定要喝。耶和